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圣经无误论啊。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基督教的特质是我们强调是一种启示性的宗教，就是说我们相信有神从上而下的对人的启示。那我说过的，在所有的传统的或者我们叫做高等宗教或者说正统宗教来讲，那像佛教跟基督教来做对比的话呢，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在于佛教是强调由下而上人的领悟，所有的佛经是人领悟出来的东西。那既然是人领悟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取你可以舍，你可以要什么你可以不要什么，因为他的领悟可能对你有启发作用，那么就读他的欣赏他的。那你不喜欢他了，或者说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启发作用，你把它丢了，因为是人的领悟嘛，啊，所以他对你有这个启发作用就有价值，没有启发作用就没有价值。那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呢，是强调有启示的，由上而下神给人的，那这个东西就没得你选的，你只能照单全收或者全部丢了。你不会比神大的，你不能说我挑三拣四了，我信一部分然后不要一部分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的不同。那当然今天谈到圣经无误论呢，就是延续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很自然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那如果这是神说的，他就不会错的，圣经无误论。那当然牵涉到了几个问题，上次我们约略谈过的，这样圣经无误论，那么伊斯兰教怎么看？可兰经可以错吗？当然不会错，阿拉讲的。但是基督徒看圣经跟伊斯兰教徒看可兰经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是在于上次我们提到过这个启示的方法不太一样哈，待会我们也会稍微多详细解释一下。伊斯兰教认为阿拉神怎么对人启示，这个启示的方法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的启示方法呢，人也就是穆罕默德本身，他基本上是以前的录音机，他纯粹是录音机。那么当时阿拉讲的时候，因为人看不到神的嘛，所以人看不到阿拉，所以当时来跟穆罕默德讲话的就是加百列。加百列我们圣经上是有的，在圣经中的天使里面，加百列是专门是送信的传信的。所以譬如说耶稣出生的时候，是谁来报信息的？谁来找玛利亚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加百列。谁去告诉撒加利亚说他生个孩子要取名叫约翰的？加百列。谁去跟这个先知但以理传消息的？加百列。所以加百列呢，在圣经中是专门是传话的一个使者。那你说穆罕默德怎么知道加百列？穆罕默德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了，他是文盲，但是他就听犹太人讲故事，听基督徒讲圣经听来的。所以犹太人就常提到加百列就是这个使者，所以他是宣称穆罕默德先生，加百列说阿拉派他来跟他讲的。然后每次念完一段，他说加百列就会叫穆罕默德说你背给我听，就跟小学老师一样，教完课啦背，背不出来怎么样罚站，所以他每次要背，背完以后加百列说嗯背的没错，好回去把它写下来。可是他是文盲啊，他不会写，所以他是找一些徒弟们来，那徒弟有人会写的，他就念，然后徒弟把它写下来，然后徒弟写完了再念给我听，看跟我记得一样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了。那当时你知道印刷术还没传到阿拉伯，就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所以那时候没有纸张，他们写在哪儿呢？这可兰经就有时候拿一张树叶，他们说有些写在树叶上，都写在树叶上，石头上，墙壁上，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拿个瓦片也有的。所以当时可兰经就是稀里哗啦一大堆的。等到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二三十年之内，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当年穆罕默德说了什么说什么，哎，有时候这个人这样说跟人说不一样，所以后来他们就开个大会，那就是他们的继承人叫做卡里法或者叫哈里法。那哈里法这个阿拉伯语就是继承者，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以后有四个继承者，头两个都是他岳父， 做他继承者，因为他娶的老婆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只有12岁13岁，所以他的岳父比他还小，他60几岁娶了一个12岁的，所以他的岳父不过40几岁，所以他的岳父做他继承人是足足有余了。所以头两个继承人是他的岳父，后两个第三第四个的是他女婿，那后来都是一个把一个杀掉，所以后来是这个女婿把另外一个女婿杀掉了，然后两个岳父是不是哪一个把哪个杀掉了我都不知道，反正中间这个四个哈利法当中自相残杀了很多。大概到了第三个哈利法是他的女婿，那个时候才开始编可兰经的，就是因为太多传说了，于是就收集起来，就什么树叶纸片都拿过来了，然后来对照一下，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这样说，然后收集一个公认比较准确的版本，然后编好了写下来以后，所有的原稿就是树叶石头瓦片通通毁掉，然后只剩一个版本。所以他们可兰经是认为我们自从编写过来以后没改过一个字啊。那当时本来其实说没有改过一字，原来是有很多种不同版本才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坚持说穆罕默德在可兰经里面他没说过一句他自己说的话，都是阿拉讲的，所以一个字都不能改。也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录音机，我们叫做机械式的启示法。但是基督教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不接受这种机械式的启示的方法的。所以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不是神派的天使跟先知以赛亚说，以赛亚好好听着啊，你给我记下来，写下来什么以赛亚书，不是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启示的方法。那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所谓圣经无误。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对圣经无误的怀疑，这个怀疑的人呢包括一些不相信基督教的人，甚至连基督徒当中也会觉得说圣经真的没错误吗？可是为什么这里跟这里这样讲呢等等哦。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我们在说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去回答一些对圣经无误的这个挑战或怀疑。圣经无误有好几种可能性哈，第一种呢叫做平行经文的差异。平行经文就是像耶稣的生平，耶稣生平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好像是四本传记。那如果是同一个人的生平，四个人写他的传，多多少少有点出入。跟出入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我写了你没写，你写了我没写，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你也写了我也写了，可你写跟我写的不一样。那通常这个传记很多嘛，今年很多人出生了哈，林肯今年也是他200岁200多年，林肯跟同时生的就是达尔文200岁，基督教界有名的加尔文500岁，我今年很多人都在这个什么什么0009的2009什么什么九的，所以这个九年这种是出生很多人的。那林肯传有多少本？不知道多少本。今年又出了好几本林肯传，那你怎么嘲讽办呢？总要有一些别人没讲过的，或者别人这样讲，我出了一本新的林肯传，不一样。所以呢，人写的传常常有这种出入。那么人写的会不会有错误呢？可能以前的写错了，后人才对的，或者后人错了，都有可能吗？那问题是，圣经如果都是神说的，那就不应该有错。要不然这个人说，那个人没说，那只是说补充，那没问题。都写了，然后有出入怎么办？所以叫平行经文喽。所以新约的最有名的平行经文，那就是四福音书，都讲耶稣。那旧约里面也有平行的经文，譬如说历史里面的，你知道撒母耳记是讲扫罗王大卫王的事情，然后历代志这个历史呢是从亚当前面的家谱讲起，然后后面讲历史的时候就涵盖了大卫王以及大卫以后的犹太国的君王，因此历史里面有平行的。那就会发现这里跟那里可能数字可能这个东西那东西有出入，那这种出入的话呢，如果都是神说的，神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呢？这边这样说，那边又说另外一个话，怎么办呢？诸如此类。 那当然像这个我昨天举的两个例子，极昼例子很多了哈，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自己，连基督徒也会有点怀疑说，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啊来挑战的话，那更是一大堆。你看这个圣经还说没错误，我随便挑几个，挑了一堆错误来了。好，譬如说你不会翻没关系哈，撒母耳下第十章是什么呢？大卫王的事情。那大卫王的时候呢？他在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是提到什么呢？当时大卫去攻打这个亚兰人嘛，亚兰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打败亚兰人，然后那时候在撒母耳记下是记载说，大卫杀了亚兰的700辆战车的人，有40000的马兵，700辆战车40000马兵，还杀了他们的将军。历代之上这个历史呢，平行的经文写的是什么呢？大卫这个杀了亚兰国7000部战车，40000步兵，所以步兵40000是一样的，战车从700变7000，多了一个零，哟，圣经无误，你看这样，两个一定肯定有一个错嘛，那怎么办？这种事情很多的，答案呢，卖个关子，最后再揭晓。这种事情很多很多。那福音书里面，我就说四福音书常常会有这个同一个故事嘛，哈。那这边讲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瞎子，这个瞎子呢要耶稣来医治他，所以这个马太福音20章呢，那个人叫做巴迪买哈。在20章这边，这个瞎子呢，他们就呼叫耶稣，要耶稣来医治他嘛，哈。那好了，你看马太福音怎么写呢？马太福音20章29节是。他们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然后有两个瞎子坐在路边。记得出耶利哥，那你往后看第二本书马可，马可福音第十章怎么说呢？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节，他们到了耶利哥，一个是从耶利哥出去了，一个是到耶利哥的时候，哎，有个讨饭的瞎子叫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巴迪买这种的名字就是怎么讲，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巴，那像譬如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第一个总理，你去特拉维夫那个机场，特拉维夫机场就叫做 Ben Gurion 机场， Ben Gurion， Ben 就儿子，他爸爸叫 Gurion， 如果中文翻译就是巴古里恩，巴就是 Ben， 跟 Bin Laden 的 Bin 是一样的，叫宾吉的儿子，他祖先叫拉登，就宾拉登，所以巴迪买呢是他爸爸叫迪买，或者他祖先叫迪买，是迪买的孩子。哎，再到了耶利哥，好了，事情还没完呢。路加福音又是讲到这件事情。好了，路加福音的18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路旁讨饭。这下好了，一个是到耶利哥，一个是出耶利哥，一个是快要到，还没到呢。那你看耶利哥在这儿，一个是说他出去了，一个说到耶利哥在城里面，一个是还没到。那好了，这三个怎么弄？是到了还是没到呢？是在城里面还是城外面呢？那在外面的话，是他刚出去还是刚进来呢？所以一个说刚刚要到，一个是出去了。一个说在城里面刚刚到了，已经到了耶利哥，所以那个路旁，那个人在路旁叫耶利哥的路旁。好了，这三个怎么办？这个事情也很多啊。那也有好多地方，像福音书耶稣为一个这个患了麻风病的人祷告医治他，他说两个麻风病，另外地方说一个，哎呦，是两个还一个啊？所以只要有平行经文的话，哎，这个问题就你要挑毛病的话，这很多的啊。神这样说，你们这样说，你怎么解释？圣经都没有错，一个字都没有错，不可能都没错吧？总要有一个什么地方错吧？对，那一个地方错，那就有误了嘛，对不对？鸡蛋里挑骨头，只要有一个骨头，你的鸡蛋就完蛋了嘛。所以要挑毛病的话呢，他只要挑一个毛病，你就全垮了。那坚持无误的人，哎呦，防卫的好像是个什么滴水不漏， 那只要一个漏你就完了。所以圣经无误，哎，你还不太容易去辩护的哈。这是一种平行经文的。第二种呢，当然比较多的很多人的问题是科学跟圣经上的冲突。什么进化论的问题，这很大的挑战，是圣经上说神造这个神造那个，那赞成进化论的一看，那创造论怎么说，创世纪怎么看呢？要不然一个想法说，哦，所以你知道以前有一次在 Boston 另外一个以前那个教会有一个国内来的北大毕业的，然后他慕道友嘛，然后参加各种的班，最后又参加开始了基要信仰班，也上完了受洗班，上完了。那你知道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两个班都要上，缺课三次都要重修的，那个人乖乖上课。可是我还有一个期末大考，哎，也有些人这一关没过的，所以我们去探访他了。哎，反正每次我没有什么固定考题的，我也从来不会叫他考什么加尔文神学，叫他背一段圣经给我听，都不会的嘛。那一次我圣灵感动，怎么谈？那一波怎么谈？就谈到创造论去了。然后那一位弟兄说一句话很妙，他说我是坚决的进化论者，我不太相信创造的哈。不过问题不大，我还是愿意受洗。我说问题大了，你愿意受洗，我还不愿意给你洗了。你说你相信进化，不相信创造？那我说那创世纪头一章你怎么看的？啊，那神话故事。啊，那神话故事。那好了，那圣经里面关于像这种的神话故事是只有第一页呢，还是还有好几页呢？哎，这个我还没想清楚，肯定大概不止一页吧。是，我说就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洗了。圣经如果有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五页一大堆，那你可以任何挑一段说，这个话有点太离谱了吧，神话故事。那很多都变神话故事了，什么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不太可能吧？神话故事。那好了，那不是变成一个读者文摘圣经了吗？是吧？那你来挑了，那你来挑的话，那就你比上帝还大了，对吧？你做主，这个是真的，这个不真的。你做裁判官，那你就比他大了。他说：“这个没关系嘛，我还是可以相信进化论，还是可以受洗做基督徒啊。”我说。鱼与熊掌不能得兼，所以呢你课上完了暂时不能受洗，暂时我没说永远不能跟你受洗，你暂时想清楚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那圣经是真的神说的吗？那如果真的是神说的，那肯定是人是神造的，那人是神造的，然后什么生命的意义、救赎一切一切，那才跟着下来的嘛。如果人是进化的，是猴子慢慢脱了毛尾巴没了，然后从爬的变走的，就这样变成人了，那不是神造的，那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没什么意义。猴子变成人，毛掉的时候它有什么意义啊？它就是毛掉了吗？就进化了吗？它没有意义的嘛。那也没有救赎了，没有伊甸园，没有它吃了禁果，没有，那没有罪干嘛赎罪呢？那耶稣干嘛上十字架呢？那不多此一举吗？我说你那个没了就全部崩盘了，全垮了，你都白搞了，信耶稣，耶稣上十字架，全部都是游戏一场，干嘛呢？所以说关键的好好想一想。三个月以后又来找我，庄博士想通了，创造是对的，进化是不对的，达尔文我把他丢到知识桶，这垃圾桶去了。我说好，那差不多可以受洗了。所以有些人是觉得科学跟圣经会有冲突，那创造论、进化论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太多了，比如说神迹的问题。所以过去在19世纪开始，当科学开始发展，很多人是从神这种自然科学的观念说，这些超自然的现象都是人编出来的，不可能有超自然现象。因此他觉得圣经跟科学有太多的冲突，所以创造只是其中一个，还包括很多的是关于像各种的圣经中充满旧约到新约的神迹，你几乎所有神迹都不能相信的话呢，那么圣经的所谓的无误、圣经的权威性通通就垮掉。第三种常常引起挑战关于圣经的无误的是关于历史，就是圣经上说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说真的吗？历史上真的有吗？我们刚讲完民数记，200万人从埃及就这样行军呢， 那可不是远足哦，那不是去旅游哦，200万人走，沿路吃什么呀？别说吃了，单单拉拉撒撒，你去想想看，200万人拉拉撒撒会留下多少东西啊？我自己的经验，我一次惨痛的经验，带领74位弟兄姐妹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哎呀呀！当然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其中74个人上厕所就真够受了。每部游览车一停下来，但是上厕所等到大家就这样上厕所跟回到车子，这一来一回没有一小时，完不了事儿。你看厕所排队嘛，对。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到哪上厕所呀？200万人上厕所，哎呦，不得了啊！他说：“有可能吗？你想也知道啊。”台湾人说法，不用头来想，用膝盖想也知道，不可能。哪有这种出埃及啊？哦哦。然后考古学上，埃及的历史也有很多金字塔，一大堆历史啊。你看过哪一个历史告诉你说有一大堆希伯来人出埃及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哎，说的也是啊。因为既然你不要写历史嘛，所以很好，《可兰经》啊，一个历史都没有。哎，加百列聪明啊，他不讲历史了，因为一讲历史一考证就哎，好像打牌一样，一翻两瞪眼，对不对？哎，这个怎么这样写的？所以可兰经没有历史，佛经没历史，佛经很有意思，什么都有，就是没历史。什么王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就是佛经里面很多神话故事，很多人物是不存在的哈，比如说释迦牟尼是有的。那中国人最信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这个人好哎，48大愿呢，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呀，所以很多人都靠他成佛的，他拉拔的，他太好了，功德太多，他足足成佛一次都有余了，他要成多少次佛都有，他把一大堆功德库就捐出来，就说只要成佛，念我的名，所以台湾到处电线杆就是常念阿弥陀佛，念他一个佛名，就给你一个功德。那够的话你就有个门票就可以上天堂了，到西方净土了啊！但是说你们都没去以前我暂时不去，所以地狱不空他不上天堂，哎，我有厉害啊！可是这个人是没有历史上的人物，他不是哪儿的人，就跟孙悟空一样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这个人，没有历史的。那释迦牟尼有的，释迦牟尼你可以考证什么年什么国什么地方的，那是有的。可是在佛经里面大部分就是没有历史，因为一有历史就麻烦了。圣经呢 28% 的篇幅是历史，1/4，哇，那个历史就可以考证了，对与错不得了了，那挑毛病可以挑很多了，尤其考古学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历代以来对圣经无误主要的怀疑攻击，大概来自这三方面：经文本身自相矛盾的部分，或者圣经跟外在的，比如跟科学的冲突，以及跟历史的冲突。那在这种的冲突之下，因此对圣经到底有错误没有错误呢？在基督徒当中，或者是教会当中，就产生了几种关于有误无误的观点。所以1、2、3、4、5，这四种的观点基本上是在基督徒圈子里的。对，基督徒也不是同一种观点，都坚持圣经无误的。我们是坚持圣经无误的，我们叫做福音派。啊，基督徒圈子里有很多派的，不然要是有机会，你到哈佛周围逛逛，那边10个有9个半都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你随便碰到一个，晃一晃，哎，进基督教，他从教堂出来，搞不好还在门口穿个漂亮的衣服，跟你握手欢送的，那是牧师哎。你就问他说，哎，你相信圣经都没有错吗？他一定跟你一个温柔谦卑的微笑，啊，当然有人这样信，不过你知道有脑袋的人都不会这样信的，那个人就不信了。那他怎么看的呢？好，1、2、3、4，第一种，有一种所谓的基督徒是认为圣经当然有错误，必然有错误。为什么必然有错误呢？圣经是不是人写的？我说如果穆斯林他不会这样说，这不是穆罕默德写，穆罕默德只是录背诵下来的，他没有写过一句话，这当然不会错误。可是基督徒所有人都同意圣经是人写的，有人的作者。那好了，既然是人的作者，人的作品，那好，人有没有罪？有。
人有没有搞错？有，记错了也有，无知也有，他不懂科学嘛，所以写出一个不合科学的东西。然后有过去的神话故事啊，想象力啊，传说啦，统统写进去啦，对不对？
对，
你看，所以这本书当然是一大堆的问题嘛。他就说，你会相信圣经都是神写的，一个字都没有错误？你未免太不开化了吧？这叫做自由派、新派，甚至当无神论者哈。当然说基督徒里面有没有无神论者？哎，有哎。我那天看一本书，那个作者在说，他去一个神学院去访问，神学院访问，哎，发现那个教系统神学的人是无神论。啊？神学院教神学的人是无神论的，教系统神学，他可以教加尔文，教什么讲的头头是道的。所以，哎，你别以为神学院里面都是先主道，连教授都有。哈佛神学院从老师到学生，十个有八个不是基督徒。我碰过哈佛神学院的神学生，中国大陆来的，我只碰过一两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先摆明了装不是，我不信教的。他不信教，进哈佛神学院读书干嘛呀？哎，回北大教基督教。那北大要让你教基督教，先有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是无神论，你才能在北大教基督教。你信了基督教，马上开革。哎，这中国特别规矩。那我们的逻辑上说，你不信，你教一个你不信的，就是因为我不信，我教起来特别客观。这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们在北大很多中国很多的哲学系、宗教系里面教佛教的，不信佛的，不信佛才能教佛教，哎，不信基督教可以教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你只能教佛教。所以我说，基督教圈子里面有这种无神论者，他相信圣经必然有误的，不要太惊讶。如果有一天你吓得牙都快掉的时候是。我先告诉你，先打预防针哈，是有一种基督徒是叫做无神论的，是有一种基督徒啥也不信，但还说他是基督徒啊。那他们的观点，我就说圣经是人的作品，人的作品，人有罪，人有这些软弱，人有这些错误，人有这种无知，那通通跑到他的作品里面去了吗？所以圣经当然有错误，斩钉截铁一定有错误。当然那种错误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可以全盘否定圣经的全部的价值、权威性，等等等等，然后有可能在这个当中找了半天，最后勉强有几句话说这句话嘛还行，然后就收下来说这或许有可能大概是也是说的，或许有可能大概是。你知道在美国你偶尔会看到，如果万一你不小心去看什么公共电视台，美国的公共电视台 PBS， 然后他有一个节目讲耶稣的什么东西，那他们有一个叫做 Jesus Seminar， 就是专门讲耶稣的，有好几个什么纽约的哪里哪里的神学家，那一批人就是属于第一种的，绝对的自由派，近乎无神论的这种神学院教书的，然后他们说要还原耶稣的真实的面貌，还原，比如说福音书所写的那是被改编过的，充满了神话故事，什么神迹啊，在水上行走啊，都是骗人的。那什么是真的耶稣呢？他们就开会，是他们大概有十来个人，每次讨论，他们也是跟查经班一样，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起，读完一章了，好，讨论讨论，然后大家来投个票啊，你相信耶稣这个家谱吗？哎，不太可能的，这个家谱不太对了。那你相信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吗？真的有东方三博士来了啊？为什么不是西方博士，不是东方博士来？啊，这个，哎，胡扯。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基本上没有一个字真的。好，据说他编一本新的耶稣传嘛。所以到最后剩下的什么呢？带就是一些像登山宝训啊，哎，耶稣那些道德教训，那是还不错的，这个有点可能。有点可能，大概那时候的一个革命家大概就要像这样啊，反潮流啊，人家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还爱仇敌，这个是看起来像是连甘地都说得到的话，他大概也有吧。哦，这个是就投票，你知道，所以他的读者文摘出来的耶稣生平，哎呀，没几页， 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没了，所有的什么都没了，这都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们认为当然有误，只是在有误的当中一点点东西可能是对的。好，第二种稍微好一点，是新正统派。新正统派的这个名词是这样说的哈，大概是二次大战当中1930年代开始的，那个人叫卡巴特，巴特叫巴特神学，他是德国人，反纳粹党，所以后来呢就逃难到瑞士，瑞士跟德国是隔壁的，而且瑞士人很多人讲德语，他是德国人反纳粹，那所以呢希特勒准备要抓他杀他，或者逃亡到隔壁的瑞士，所以因此很多人称他为瑞士的神学家，其实他是德国人。那么他的神学呢叫做新正统，他是这样子哈，正统派的基督教神学坚持圣经无误，坚持神迹是有的。那么自由派的这种，所以自由派新派的也是出产于德国的啊，就是后来从19世纪开始的那种，越走越偏，就变成说完全否定神迹，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等等。那卡巴特他的神学呢，就是好像在两个对立的这种观念当中需要取得一个中间立场，所以他的典型的说法是不要吵不要吵，一边是不相信有神迹，一边是坚持当然有神迹，他的说法是这样。其实呢无柄二鱼的神迹呢，一边说有一边说没有，他说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无柄二鱼的神迹，重要的是这个神迹对你有什么启发。对，你看一个小孩子别人都不肯捐，就这个小孩子嘛，五饼二鱼就拿出来了，那小孩子比较单纯嘛，傻傻的就拿出来了，别人呢带了三条面包了也不肯捐，我没有我没有，对，大人都会这样，小孩子傻傻的有什么，我有五饼二鱼嘛，就拿出来了一捐。他说所以从自由派的观点呢，就说神迹是假的，但是这个小孩子呢把他有的一点点东西捐出来了，后来带着三条面包呢就不好意思藏着了，他有五饼二鱼，我有三条面包嘛，我上来就捐出来说，我有三条面包嘛，一个人吃还有剩嘛，来来来，大家分一分。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私藏的各种家常菜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咦，大家都有吃了，还有剩了，还剩十二篮呢。这是 liberal 自由派的观点，就说没有神迹，但是那个小孩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激发了一个像神迹一样，你看，哎，大家都有的吃了，那。这个相信圣经无误，就是那就是神迹。那卡巴就这样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即使你不相信神迹的人，你也相信这个小孩子的确做了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每个人要无私的把你的捐献出来。那你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啊，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手指头五根呢，脚趾头五根呢，对，为主做事，为主走路，两个耳朵，对，耳鱼，两个眼睛，叫灵异解经。所以新正统派最喜欢灵异解经了，他就是说属灵的教训。那因此他在这个折中的时候，他这样说，第一他肯定自由派的说法，声音做的是人是有限的，有罪的人，所以呢错误，他不说全部都错，在所难免，难免有错。那但是所有说的都是人的错，神没错，所以他是说圣经还是神的启示，可是神的启示呢透过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写的，所以人就把它写错了，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人的错，对的都是上帝的，错的都是人的。那有没有错？有有有，因为有人嘛，经过人的手一经手就有问题了，就跟贪污一样嘛，这慈善款哎到了乡镇公所，从乡镇公所发下来，哎，中间就被剥了好几层皮了。所以慈善捐个孩子慈善呢，那可是灾民拿到手上说，哎，怎么少了这么多呢？哎，中间有剥削嘛，有人嘛，所以所有错误都是人，政府总是对的，懂吗？这个道理，神总是对的，人是有错误的。但是他说圣经是可靠的，只是在所难免，但所有错误都是人的错，所以他这个说法呢好像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可靠性，肯定圣经的启示，可以肯定人有错。
矛盾就在这里了。那第一个，哪里是有错的？是哪里？这里，这里。那每个人可以说，哦，对，人难免有错，像这里就有错，诸此类。那那个人说，啊，这里没错，那里有错，或者说都有错。所以问题是，谁画这条线啊？错在哪里啊？对不对？那你说圣经是可靠的，可是明明这地方有错啊，那是错的地方是不可靠咯，所以你的可靠的里面也还有一些不可靠咯。那跟中国食品一样啊，中国食品都有什么国家检验标准啊什么？那你相信这个吗？哎，可是吃了一个国家检验说有标准的，有一个 mark， 一吃，哎呦，有毒哎。那你还相不相信那个呢？还是都不能信呢？所以你就知道哦，所有的品质管制的东西，只要你有一个检验规格，也有检验的字号在上面，然后你这里面出了一个纰漏，全垮了，就说谁也不信了，觉得那个商标谁都可以印啊，一样嘛。圣经是可靠的，圣经是神启示的，你又肯定说里面一定有错，那搞了半天，那个搬石头嘎自己脚，你还是变成不可靠吗？看，这第二种观点有自相矛盾的逻辑。第三种呢，是圣经部分无误，跟第二种差不多，不过第三种的说法呢，是把所谓有可能的错误局限在某一些部分，所以因此部分无误论，又称为有限无误论，也有人叫它叫做教义无误论，也有人叫它叫做目的无误论。就是说会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会错误的是局部的，是有限的，而且所有会错误的地方呢都是什么？因为我说过了，为什么会有被挑战被质疑的地方呢？一个是历史嘛，历史嘛，考古学冲突了，或者跟科学有关的嘛，或者呢平行经文的。好，他就把这一类可能有问题的范围通通列为有可能有误的，所以圣经所有的历史都可能有误。可是跟教义无关呢，跟救恩历史、救恩神的救赎的计划没关系吗？所以那个再怎么错，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这个东西没有影响啊，对。所以你700辆战车变成7000辆战车又怎么样？7万辆也没关系，我还是信耶稣，懂我意思吗？他就把历史那个范围割让了，比如说会错误就这里，但这里跟教义无关，或者说整本圣经的目的无关，这样来切割的。那我说第二种跟第一种的差别是，第一种的人为错误呢，可以在任何的经卷、任何的内容里面，但是因此影响到，就是说，那会不会保罗写一本保罗书信，或者保罗在讲到说，哦，不许女人做什么的时候，啊，保罗没结婚嘛，大男人主义，他乱讲，哎，一句话就否定了。那今天为什么有一些所谓自称是基督徒赞成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你读下去的话呢，那么强烈的说那一些同性恋的人是被神的咒诅的。哎呀，保罗搞不懂啊，他那时候那个时代还哪知道同性恋什么玩意儿啊，同性恋是遗传啊什么，他哪知道啊，所以他会错误啊。所以第二种的观点就是说保罗会有错误，所以因此这种东西他会有错误的。但是第三种观点好像画了个范围了，它会在历史上、科学上有错误，但是整本圣经的目的是救恩性的，教义上是没有错误的。看起来好像画出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叫什么？亏损的时候止损点，停损点，就是停止结损。就好像你的公司快破产的时候，哇，一大堆的时候，在美国给申请，申请破产。申请破产跟真的破产还有点区别的 ，Chapter 11，就是哎，我准备申请破产了，所以所有的账一切，啊，我申请照做，收入可以收，可是债主不能拿我的钱，法院冻结，就说怎么说呢，在 Chapter 11，那叫停损点，就最多跌到这里。所以第三种的观点基本上是个停损点，就是说关于无误论呢，我在防卫的时候，退到最后一个防线，就好嘛。我把历史送给你好了，其实都错了也没关系，或者吧，跟科学有关的什么神机通通拿掉，五饼二鱼没有又怎么样嘛？就是五饼二鱼是算是神话故事好了，但是耶稣还是有恩典嘛，耶稣还是什么嘛，就退到一个所谓的最后防卫线，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正如我刚所说的，同性恋的问题怎么办？
这些道德教训的问题，它不是历史，不是神经，你让不让？哎，是在停损点，在最后防线呢、啊？这个在最后防线内啊，防线外啊？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哎，这个不算啊，算拱手让人。好，你这也退，那问题你要退到哪里去啊？你还就说你的最后防线是他你的防线，你不能清清楚楚画出一个防线啊？对，那你说赎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还是对的，有目的论、教育论是不会错的。好了，那很多这类的东西讲讲讲的时候也有争议啊，争议到最后说，保罗到底有没有搞清楚所谓的救恩？甚至有些人说，哦，基督教的创立者不是耶稣，是保罗。保罗才是基督教的创立者，所有是神学他讲的。哦，那是保罗讲的。那好了，保罗的这些书信，保罗所有的东西会不会有错误啊？他的教义会不会有问题啊？他搞错耶稣是谁了？哦哦，一样嘛。所以我说，你这个东西到底你怎么样去防卫，或者说你所谓切线在哪里？所以第三种观点呢，虽然他设立一个所谓的停损点哈，那么有时候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叫妥协派，就是说觉得很难辩护关于历史的、关于科学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平行经文的问题，因此就设了一个最后防线，然后就割让了一块地。跟我们中国人跟老外打仗打不赢的时候，就香港割让了，九龙再给了你，新界再送你好了，就这样一步退的退，这样意思哈，他就是割让。那好，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叫做福音派了哈，我们是属于第四种的，圣经完全无误论，哇，这个是非常的绝对的哈。那什么叫做圣经绝对无误论、完全无误论呢？我们要说清楚，第一。圣经原点的文字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是全部无误的，基本上在这里。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字要讲清楚，第一个原点，就原文，旧约希伯来文的新约是希腊语的，最早最早的约翰福音，不管作者叫约翰或者约翰的找他的学生，他讲他写等等，有一个最早的原版，然后现在后来的就是后来的手抄本，没有印刷术品都手抄的，新约手抄本、旧约手抄本，那就不是原点了哈。那抄的过程中就可能抄本有误，漏掉一个字。在这个当中就有可能产生抄本上的错误，但这不是我们无误论坚持说连抄都不会抄错的啊，诸如此类。那譬如说平行经文间的差异来讲，那77辆战车跟700辆战车当中就一字之差。在希伯来文可能是一个字母之差就变成700跟7000了，那手抄本就可能不管是抄历代志的抄错了，或者是撒母耳记下抄错了，就是后来的抄本里面的确一个700一个7000，但很可能是抄本有误，原点无误，可是我们找不到那个，你只能合理的推测说抄本抄错了。当然的确跟教义也没有什么影响，无论700或7000没有影响，但是错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神的启示不会错的，可是原点无误并不代表抄本无误，有这点要了解。所以坚持无误，但是只坚持是原点。第二个，因为无误的原因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虽然有人的作者，他有另外一个作者，那是圣灵亲自在当中，因此是神做品质管制者，所以他画押盖章，所以不会错，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是那个人，是那个神。所以他有两段圣经哈，是关于圣经无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是要看一下。第一段，提摩太前书3:16，提摩太前书3:16，这是我们常常提到关于圣经无误的时候会用到这段圣经哈。哦，抱歉，不是前书，是提摩太后书，我看后书3:16，前书应该写后书，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神所漠视的，漠视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是神所呼吸的，呼吸呼气啊。这个呼吸这个字的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讲话的时候都有气息嘛，对不对？不是发出呼呼的声音，而是说你讲话就好像在气息的出来，所以强调是神好像呼出来的一个话语。第二个呢，是从神出来的意思，它不是吸气，是吹出来的气啊。所以神所漠视的，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都是有益处的。然后十七节说，叫属神人得以归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强调神所漠视的。当然，中文的漠视这个字哈，有一些人会产生一个误解，或者有些人断章取义。英文的这个漠，这个神，英文的这个神所漠视这个字哈，它有好几种英文的翻译法，一种叫做 inspire， 是神所启发的等等，这个 inspire 的意思。那没有这个中文的漠视，中文的漠视是什么？默，沉默，是讲出来的。所以有一个怎么讲，近乎于异端团体，还不叫构成一个教派，在台湾东南亚一带也有，人数不多，叫做这个耶稣，这个叫做圣灵学校，圣灵学校的那个一个负责的带头的新加坡来的一个叶平顺弟兄，他就常常讲这段。他有名的话是这样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直接这样说的，漠视就是默默的，我用我的话来讲，就跟你老公一样不讲话的，闷不吭声的，闷糊了，所以呢你猜不透。圣经是神的漠视，是盖起来的，不讲话的，所以你猜都猜不出来。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启示是打开来，漠视就关起来，所以圣经是关起来的话，那你要靠一个人把它打开来。谁？他的暗示就是我，我可以把它打开来。你读，你读啊，读啊，读啊。所以就告诉你，这是默示。你阅读，就说说什么呢？默示嘛，就不讲话嘛。所以读了半天读不出来，因为它是关起来的东西。这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在那边找杂。默示这个字在原文，在英文翻译。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它是默默的，没有一个地方它是关起来的，从来没有这样讲，是神吐气，反而是神在说出来的东西。谁说神是把关起来的东西呢？当然不能怪他了，因为那个叶平顺从来没有读过希腊文，他在英文也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他从中文的字里面在那边动手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怎么读都读不懂，然后发展出他的教义。所以他的教义就是在说，为什么圣灵学校呢？他说，所以你怎么读圣经呢？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经会悄悄的讲，所以你只读圣经没有用的。所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鼓励你把圣经丢掉，妨碍你认识神的就是这本默示的圣经，你再怎么读都没有用，它是默示，要直接听神的声音。就开始奇奇怪怪，很多奇奇怪的东西就出来了哈。这一类事情，这其实是误解。这圣经的意思绝对没有说默示是关掉了，是默默的或什么东西，是神所启示。原来的意思在这，神告诉人的。那另外一段圣经呢，在彼得后书，所以两个都是后书，提摩太后书，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可以从十九节看起，它主要在二十节、二十一节。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是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明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点呢，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呢，就很清楚很白的说了，圣经上所有的东西
不可以随你私人的意思随便怎么解释的哈。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的话不是人的意思写的，不是出于人意，不是出于人意写的，就不能出于人意去解释啊。既然不是出于人意的，又是人写的，他说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或者说被神的灵催逼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人是的确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工具、管道、途径。因此在写的时候，那个作者他有他的特色，譬如说他的历史背景，他什么时代的人，在什么地方的人，因此他的历史的背景，在他讲东西的时候，他当然会 引用一些当时的事情，当时的背景，很就地取材的东西，他有他的风格，这些都在作者当中自然出来的。可是他要写什么东西，是圣灵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因此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品质管制无误，因为那是出于圣灵的。可是那个人的特色会在作品中出现的。我就说了，可兰经是没有个人特色的，那唯一的特色是阿拉的特色。阿拉是讲他就念 就抄写下来嘛，所以这是为什么穆斯林到今天坚持认为阿拉讲阿拉伯语。 他告诉他用加百列告诉麦默德是阿拉伯语，所以他相信天堂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你不懂阿拉伯语，你上不了天堂，或者上了天堂都鸭子听雷，天上的人都讲阿拉伯语，而你不会讲阿拉伯语，你怎么上天堂呢？上天堂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学阿拉伯语，祷告呢一定阿拉伯语。神无所不知，可是神听祷告就只听阿拉伯语。所以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我同学有一个是印尼来的，不是华侨，印尼人。有一天在我的实验室在聊天嘛，我说哎，你信伊斯兰教的？那时候当很多年前我对伊斯兰教了解很少很少很少。我说你信伊斯兰教的，祷不祷告的？哟，当祷告。你祷告什么？我不知道啊。你祷告什么？你不知道你还祷告？你当知道你祷告什么？他说我祷告，可是我祷告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开玩笑，我是在问怎么会你祷告什么你不知道呢？他说我祷告用阿拉伯语啊。哦，那你学会阿拉伯语不会？那你不会阿拉伯语会用阿拉伯语祷告，这是清真寺里面我们中国人叫阿红，就是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他们叫阿红。那么其实他们正式的叫法叫做伊曼，伊曼，阿红是波斯语，阿拉伯语是伊曼，伊曼就是相当于我们叫牧师，犹太人叫拉比，伊曼教我们的，他就叫我们念一句阿拉伯语，他说不懂没关系，阿拉懂，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就念，就用阿拉伯语念一句话，巴拉巴拉，我每次祷告就念那一句，我不懂那什么意思，但是伊曼告诉我们阿拉懂。他懂就行了，你跟他祷告嘛，对不对？你祷告你不懂，他懂就行了，话就送到了吗？你懂有什么用？所以他每次祷告就念那句话。哎，我发现其实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很多，台湾现在很流行西藏喇嘛教。那这些西藏来的这个喇嘛活佛不活佛，活不活我不知道了，反正他就叫了一句藏语。他说你要打坐的时候念就念那句藏语，这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知道什么意思。灵不灵就是，他就练着，那一句，哎，就这样子啊。那他为什么要一练一句不懂阿拉伯语来祷告呢？对，他们的概念，阿拉听阿拉伯语，阿拉只讲阿拉伯语。这是观念怎么来的？因为启示是机械式的嘛。那个加百列来讲阿拉伯语嘛，那天堂的语言不叫阿拉伯语，所以天使也讲阿拉伯语，阿拉神也讲阿拉伯语。那你不懂阿拉伯语上天堂干嘛呀？对，所以他们在逻辑上讲非常合情合理。以我们来讲，是觉得神既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语言他都可以讲，什么语言他都懂，你用任何语言祷告都可以啊，这是我们的逻辑。他们的逻辑不是，因为可兰经是阿拉伯语，所以阿拉就只用阿拉伯语跟人沟通，他懂所有的东西，可是他偏偏不听任何东西，就只听阿拉伯语。这是他们的观点，我们不是，我们认为有人的作者，所以人可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格写下来的。但是因为是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他是无误的。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说法。那既然是完全无误的话呢，所以呢，虽然他使用了作者的个性风格历史背景，但是作者人也的确是有限，也的确是有罪，但是作品，我们强调是那个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可以保证无误，就是说在传递的过程中，作者他的罪性他的有限性不会扭曲，不会误解了神的话，写出一个错误的神的话来，这是无误的，是因为有一个神是共同作者，而且神保证品质啊。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否定人的软弱，那也因此无误的是作品，无误的不是人。那意思就是说，大卫圣经上历史很明显，大卫犯罪，对不对？那你说犯罪的人写出来的诗篇就绝对是无误的吗？可以，大卫是有罪的人，可是写出来的诗篇，只要写成了诗篇，那就是神保证的。那大卫可能还写了别的东西啊，那就不在保证范围之内了。啊，一样，所罗门他说他箴言写了3000句，你去读箴言，没有3000句。那好了，留在箴言里面的，那就是保证的。他其他写了再多的什么箴言智慧的话呢，不在品质保证内。所以因此我们是说，圣经这个写下来的文字部分才是无误的，不是那个人无误。所以因此所罗门再聪明，他写过任何的东西偶然间你挖宝就挖出来了，说哎，证明这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不在圣经内，那就不保证品质。所以不是那个人无误，是作品。那但是附带的就提到一些圣经无误的一些正确的认识，就是说那么有一些我们待会要讨论这些实际的应用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我们要说明，就是说更具体的来说，圣经是神感动作者用他的背景写下来的。那那个作者的背景，时空的背景等等，他也要了解，他不但是这样写了，他的读者是谁，第一批读者就他那个时代的人，然后一直读到现在来。所以有一些我们从近代的语言来说应该是这样表达的才准确，可能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你写一个今天能懂的，那几千年前就读不懂了。那神的启示如果说是一个恒久的话呢，他必须用一个通用语言，是古代人也懂，今天的人也不会误解的东西。他不可能用只有近代精确科学语言才能描绘的东西来写。那这样写下来，那以前的人没有这个科学知识怎么懂啊？你今天用 DNA 来谈到人的遗传什么东西，那好了，古代人哪有 DNA 啊？那你这样讲下来的话， DNA 发明到现在不到30年，30年以前你再写个 DNA 就人家都懵掉了，都听不懂啊，这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而且因为圣经不是教科书嘛，所以他在讲创造讲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会用一个近似的东西来讲，所以会有一些小差异，但我们叫做有容许误差，安全误差范围内，不叫错误。譬如说盖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盖圣殿，他门口有一个洗濯盆，洗手洗澡的盆子，他说这个盆子呢直径10肘，圆周30肘。那有些人马上数学好一点了，不对呀，这个应该是3.1416嘛，对不对？所以不是30肘，31.416。等等，如果你刚才练小数点练好几位去了，怎么30肘？错了，这不叫错，这叫什么？叫容许误差嘛，对不对？大约30肘，没有错。那你真的要吹毛求疵，那好了，这个十肘是内径还是外径啊？它一个厚度，哎，它是一个厚度多少？一个巴掌。那好了，你用内径算外径算，所以31点多少你是算内径还算外径？如果这个30肘，这个10肘的直径是指外径的话呢，那你的圆周呢？那圆周的内径呢？30，是差了多少嘛？所以你要硬要坚持的话，到底怎么算？所以有些东西不叫错，那叫做一个误差，或者有些数字呢，他们有时候会把它，怎么讲？我们叫四舍五入一样哈，就是用一个整数来代表。所以可能这边记载用整数，这边用个精确值，23450人，那边就23000，哎，你就怎么少了450个人？那不叫错，你知道吧？平行经文那边用一个我们叫做 round number， round 就是一个 一个概括性的近似值，另外一种一个精确值，那这两个不叫错误，叫做误差。这误差不叫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有我刚刚说过了哈，我们保证无误的是原点原文无误，那现在我们手上有的是从抄本，抄本再变成各种的翻译本，这个不能保证无误的。所以有可能我们现在所有最好的抄本里面是有出入，那很可能最早的原点本来是对的，那两个里面哪一个对，可能学者里面研究的结果可能说这个比较有可能。譬如说吧，40,000名步兵，7,000个马车，可能7000是错的，700是可能的。为什么？他一部战车通常一个驾驶员通常是2到3个人，两个人就是一个人驾车，一个就是执那个长矛的，两部人，还有三个人的车，三个人车就是说一个驾驶，一个护卫兵，那将军可能是第三个人，两或三。那如果7000部战车乘以2或3的话呢，这到多少万了？少说14,000，搞不好20,000了嘛。那步兵40,000，你那个骑马的战车部队20,000多，这比例不太对吧？对，任何打仗的时候，骑兵部队、战车部队总是占少数，那他是有那种东西的嘛。所以因此，步兵如果40,000，因此2-3千、3-4千的骑兵部队跟战车。合理，所以700部战车可能差不多，7000部可能就有点夸大了一点。那问题是可能手抄本的问题啊，对，像这类问题可以从这边来解决。当然，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很多人说，那我们这个中文和合本依据什么抄本呢？然后又翻译啊，那这个可能错误很多。放心好了，绝大部分的抄本经过这么多人的研究呢，近乎接近无误。近乎接近就是99.899999999等等，我们不能说100%，但是误差一点点，所以很少啊，很少，但是仍然会有的。那翻译的也可能有错误，譬如说我们刚刚约略提到这个妇女的态度啊等等，那有一些是圣经翻译的问题了。譬如说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2:12，中文就翻错了，英文没有错，希腊文也没错，我们中文翻译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我们真理堂就犯规了。师母讲道啊，你说那白纸黑字说女人不许讲道，你还是敢讲道，翻错了。你去查所有的英文版本，没有一本英文版本告诉你这是讲道，是教导 teach 不是 preach。和合本怎么翻成讲道呢？我不知道。那中文版的圣经除了和合本还有很多版本，新译本什么本，你去翻每一本中文版没有一本翻成讲道的，都是翻成教导或教训，翻错。但翻错会影响很大的，因为很多人准确无误不能改哦。但你别把中文版和合本当成圣经无误，坚持中文版的每一个字，有可能会翻错。但还好整本中文版圣经错的只有几个字，还好，你放心好，但是有的我会告诉你。好，最后的结论，那么刚才提到一些经文上的难题，我们怎么去回应呢？第一个就是平行经文会有出入怎么办。我就说平行经文的差异，一方面平行经文不会完全雷同，就好像说一件事情发生，4个报社的记者同时采访，然后4个报纸新闻同时出来，你会不会一个字都不变吗？不可能吧，对吧？他的采访，即使那个人新闻发表会还站在那里讲，然后每个记者哒哒哒，你发表出来，你看看，你会每个字都一样？不会的，你还是大致上雷同，但是有一些字不一样。那每个作者有他特定的写作的目的主旨，所以意思是说他在记载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性，但他一旦写下来就不会错的。圣经无误的意思是说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就不会错，可是他取材的时候他写了什么没写什么，他有这个选择权，作者这个选择权也不是完全他自主的，就是圣灵感动他，他要偏重介绍什么。譬如说我说那个大麻风的，有一个地方说一个，然后讲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说如果主啊，如果肯我就能医治，耶稣就摸他说我肯，他就好了。因此强调的是那个过程，他说你若肯， 有人说我肯，而且是摸的，它是一个不洁净的大麻风啊，很强调那个过程。那另外一地方就是说，有两个大麻风的人，耶稣就医治他了，像整个过程都没有讲，就两个人好了，强调是神的能力。可是第一个故事就强调神的那种我们叫怜悯的心，他居然去摸一个大麻风的人，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你说大祭司可以去摸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不会的，耶稣就摸了他。好是好了，在这个动作就很强的意味。因此两个大麻风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忽略不提了，他的焦点要讲这个。但是真正的矛盾吗？他并不说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他没有讲第二两个。他说有一个大麻风，然后他在讲这个事情。那可能这两个人来的时候，其中一个耶稣跟他之间有这个对话，有这个动作，另外一个呢也好了，只是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或者怎么样。因此记载的人选择性的凸显一个事情，但不叫错误。那你说耶利哥的城怎么办？是到了，是走了，是在耶利哥了？你要知道现在考古学你就知道了，现在发现耶利哥好几个耶利哥，就是说现在考古学挖了一个地方说啊，这耶利哥会发，旁边有个耶利哥啊，所以耶利哥的城有一个古耶利哥，还有一个新耶利哥。你去耶路撒冷就知道了，你去看到那个城墙呢，叫做旧的耶路撒冷，那旁边最繁华的有酒吧的，那是新耶路撒冷。你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以色列来，就说你去哪一边啊？城墙内的那边有巴勒斯坦人卖什么古典这个古董的，那边是旧耶路撒冷，那这边是繁华的，有高楼大厦，有酒吧，有 pub， 什么都有的，也叫耶路撒冷。你是哪一边啊？耶稣那时候耶利哥就有两个，一个耶利哥的旧城，一个新城。那好了，他是到了还是出去了？他没特别说，所以他是在耶利哥的哪一个耶利哥？那因此作者他可能在讲的时候，他没有讲的那么白，就说他离开旧耶利哥，刚刚要进入新耶利哥的时候，这个瞎子坐在旁边，他没这样写嘛，所以他是说他离开的时候。那另外你要说他刚刚快要到，然后又在耶利哥，那整个的大范围是叫耶利哥吗？那像这些平行经文你是有办法把它放在一起，都没有错。但是现在因为考古学什么东西很多资料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慢慢了解说，哦，为什么一件事情会有这样的一个出入，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现在想法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城，可事实上不是如此。尤其像耶利哥是公元前七千年八千年就有这座城了，很老的城，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座城，就是耶利哥，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一座城之一，就耶利哥。那到耶稣的时代，那你要说耶利哥，我想古的旧的他那个时代的耶利哥的市场或什么可能到底是在是什么地方，是有这个可能的啊。第二个，历史跟考古学的问题，很多历史跟圣经的记载有矛盾有抵触。还好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这种争论很多，但是一百多年来，我最近才刚买了两本这个圣经考古学的书，基本上所有的作者基本上有个共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哈，就是一百多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圣经从来没输过一次。就是说，你说历史上没有啊？你知道考古学是什么东西？你得挖挖挖，挖出来一个东西，哎，才有。对，好像一个拼图哈，一千片的拼图，你挖到两片，哎，放上去，那没挖出来就空空的嘛，对不对？那考古学历史上就是在补一小片，知道吧？你说没有那一片就没有这个东西吗？哎，后来发现了，哎，就在这儿。所以圣经考古学热门的，为什么？圣经有很多历史，有地理，有什么地方，所以你要挖宝啊！你的挖宝要怎么挖？按图索骥嘛。你有个地图就好挖宝了，所以每个人这样挖宝的每一次的故事都要抢一个藏宝图，你知道吗？你没图你这怎么倒啊？大海捞针。哎，圣经就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哎，那个地方他知道有这个啊，还没挖到他就挖。所以圣经考古学是在考古学当中非常热门的。为什么热门？他有一个清楚的记载，还没挖到的你挖到的话，哇，你一夜成名了。而且挖出来以后就哎对了，所以他说每一次在怀疑圣经跟历史跟考古学有抵触，然后经过多年的挖掘之后，哎，老蔡的东西圣经永远是对的，反对人永远是错的，所以他从来没输过。那所以一百多年来考古学有很多很多的进展。
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挖到，就尚未解答的疑难，是还没找到证据而已，但不能说圣经错了，你没说没找到就没这回事。那太多太多了，如果要举例子的话可以举不知道有多少，以后我会写一本书圣经的谜，很多种考古学里面就发现 amazing， 就是说很奇妙的，就是说哦，原来你不可能的东西，哎呀丝丝入扣，哎哎，这个哎呦，这一下来这些东西都变成可能了，哎，这样太多了。最后一个是科学的挑战，那科学挑战进化论当然是一个，那还有关于神迹的问题，其实神迹的问题可以一句话带过，问题是如果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认为在大自然世界不可能有任何超自然现象，那当然神迹都不可能了，所以你排除神迹是因为你不相信有神迹，而不是说那件事情叫圣经错了，那个错不错没关系，先入为主的我相信这个宇宙间有神，而且有神就有神迹，那这样下来所有神迹都可能都不叫错，所以你所谓错就是说我压根儿不相信有神迹，那当然任何神迹都可能叫做错，你叫做错我误。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说神迹是存在的，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神迹有可能发生，那这样的话呢，所有有关神迹的记载都不叫圣经的错误，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进化论当时进化论另外一个问题，那个以前我们在另外一堂课已经讨论过了。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圣经无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因为许多时候当朋友问起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凭着爱心，也真的是对于圣经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合适的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带领我们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